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现在不是跟朝鲜对话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跟朝鲜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主要用于人道救援；有分析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选在中国国庆之际访问北京，有向中国制裁朝鲜表达感谢之意，果真是如此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民众排长队为枪击受害者献血；台湾表示跟新加坡军事合作一切照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这也是有关于朝鲜核威胁的有关最新报道。白宫星期一表示，除了释放平壤扣押的三名美国人的问题之外呢，美国没有兴趣同朝鲜谈判。在白宫发出这个声明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透露，美国同朝鲜当局仍然有沟通渠道，美国官员在寻求跟朝鲜对话。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总统说蒂勒森跟朝鲜和平壤对话是浪费时间。不过白宫星期一又说，川普总统还是信任蒂勒森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现在不是会谈的时候。发言人桑德斯说，已经进行的唯一对话，或者说将进行的对话，就是把向奥托，也就是曾经被朝鲜关押的已故美国学生瓦姆比尔那样被扣押的美国人释放。本政府感兴趣的是这一类对话，除此之外目前不会和朝鲜有对话。这番话同蒂勒森周末在北京会晤中国官员之后对记者说的话截然不同。蒂勒森说，我们在试探，等着听消息吧。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让一些老道的美国外交官跌破眼镜。前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李维尔对美国之音说，这当然令人对美国的严肃性产生疑问。我们还看到在国际社会，美国在全世界的伙伴也产生疑问。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史蒂芬·佩弗尔说，指责蒂勒森不应该是总统，显示有深思熟虑、步调一致的政策的方式。前副国务卿伯恩斯在推特上更是直言不讳地写道，公开拆你的国务卿的台是外交上的大忌，更不应该是总统所为。不过蒂勒森的公共事务高级顾问哈蒙德在国务院对记者说，总统发的推文是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是蒂勒森。哈蒙德对美国之音说，蒂勒森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总统的推文。哈蒙德说，他不认为这是侮辱，而是把它看作是疑虑。那么就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第一次公开证实美国跟朝鲜之间的确存在几条直接沟通的渠道之后呢，川普总统通过推文说，蒂勒森试图跟朝鲜领导人谈判是在浪费时间。而且呢，川普在推文中告诉蒂勒森，省省你的力气吧。美国总统此举被认为是似乎削弱了他的首席外交官的努力。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做介绍。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了对中国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对于总统的推文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协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北京，蒂勒森的核心幕僚哈蒙德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并没有把美国总统川普的推文呢看成是一种侮辱，而美国总统川普推文呢只是对于目前美国是否能够和朝鲜来进行外交谈判抱着怀疑的态度。蒂勒森的核心幕僚哈蒙德还告诉我呢，目前呢美国呢和朝鲜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主要是用于人道救援的用途。 彭计划说呢，美国希望能够救出目前还被平壤所拘押的三名美国公民，因此这样的直接沟通管道是用于人道救援的用途。而在刚刚不久之前所结束的白宫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白宫的发言人表示，总统川普对于美国国亲蒂勒森还是具有信心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呢，目前除了和朝鲜要讨论如何救出美国人质，其他的包括了是不是要讨论和朝鲜之间非核化呢，并不是适当的时机。那么有分析指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呢，似乎在扮演一种黑脸和白脸的两手策略。因为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告诉包括国务卿蒂勒森在内的内阁官员，在外国领导人面前呢，把川普描绘成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疯狂的人，因为这样子呢，才不会让美国显得处处退让的状态，并且呢，有助于达成美国的外交目的。平章，
荣翔，我们知道在蒂勒森访问中国之后啊，美中是即将举行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那么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星期三，美国的副国务卿苏利文将和美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国的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在国务院欢迎并且呢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来主持美中执法以及网络安全的对话，来强化两国之间如何就共同打击犯罪、共同打击这个洗钱，还有如何遣返要犯来提出讨论。那么我知道呢，在明天下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将在国务院欢迎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那么我知道几天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六，杨洁篪还有国务卿蒂勒森才刚在北京举行过双边会谈。那么当时两人呢为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到来的为中国访问铺平道路，并且也为未来几十年美中的关系奠下了基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表示呢，未来美中将继续在美中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之后所确定的美中四轮对话，而随着星期三举行的美中执法以及网络安全对话呢，美中之间所确定的四轮对话也将完成。我们知道，在今年六月份美中举行了第一轮的外交安全对话，七月份举行了全面经济对话，而上个星期四美中也举行了有关于社会和人文交流对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中国国庆前夕访问北京，除了为川普总统首次访华做最后铺垫之外，他跟习近平还有中方官员会谈的主要话题就是朝鲜。观察人士注意到，川普入主白宫以来，淡化了在人权、台湾甚至贸易上的关注，主要是聚焦于在朝核问题上跟中国的合作。川普跟习近平八个月来已经进行了七次通话，其中至少有五次专门谈朝鲜半岛局势。有人说，蒂勒森选在中国国庆之际访问北京，颇有向中国制裁朝鲜表达感谢之意。但是他在北京透露，美国有跟朝鲜直接沟通的渠道，表明华盛顿在解决朝核的问题上可以抛开北京跟平壤直接谈判，这无疑是向北京施加压力。那么到底蒂勒森这一次的中国之行是感谢之旅呢，还是说应该怎么样来评价呢？关于这点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旭波就访问了两位来宾，其中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中美教授说，中国意识到半岛危机妨碍中国对话，而且妨碍到中国的战略。下面
从中国的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就是朝核问题到了一个很非常关键的这个关键点的时间点上。如果是我在中国在这个方面如果不能够大胆的积极的去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战略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呢，真会发展成一个危机，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战略是有极大的妨害的，对中国这和平崛起是有极大的损害的。所以说呢，美国川普已经讲话，有心讲话讲的是，尽管是各方美国的对朝鲜的制裁，尽管是好像很严厉，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必须配合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两者相交要取其轻的话，那么损害性朝鲜的贸易和利益的话，对中国的和平及其的总的战略来说是有利的，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对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采取一些制裁的和压力的措施的话，朝鲜也会更加的狂妄自大，朝鲜的局势将更不好控。所以说中国呢也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核危机成为一个现实，这会引起东亚的一些竞争，不幸的竞争。所以呢中国也到了觉得应当是渐渐出手的时候。
另外呢，就是蒂勒森国务卿上任以来呢，他第二次访问中国。那么这一次的中国之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美国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他认为蒂勒森访华的重点是在摸底。
对，我觉得有三个时间坐标了，我们可以把握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伊万卡川普特朗普和就是 Jared Kushner 了，他们的那个访问北京之旅呢，那个没有就是安排取消以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联合国联大会议了，就是那个召开以后，而且进行了一揽子的各种的决议了，那么针对那个北朝鲜。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十九大了，那么马上呢就要召开，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要那个向北京的说明呢中美关系了，尽管取消了就库什纳和就是伊万卡川普的这个访问，那么但没有接受这个访问，但是呢就说中美关系呢也在继续进行，这个给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安排打前站呢，那么现在由蒂勒森呢他在进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安排，也是给中国了那个通气。第二个呢就说联大呢有这么多一系列的这个决议下去，那么这个决议下去当然那个美国呢那么希望他的下面一步进行就是要落实，因为以前呢联大也有很多决议，但是呢都是就是议而那个不决或者是决而不行，那么所以我想这次呢他的目的呢也是要把这个就是给跟踪，要把它给落实。所以在这里边呢当然有对中国表达他的这个感激那个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希望中国呢能够就是言行合一。那么第三个，因为我马上要召开十九大，那么这涉及到很多的重大的中美关系的一些议题，同时涉及到中国在北朝鲜方面的一些态度和那个决策，所以我想蒂勒森这次访华呢也涉及到这么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摸底，和大家一个把底牌呢能够进行一个某种就是那个那个对比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日前他在华盛顿说，美国应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他说美国这么做的话，中国是不会反对的。他还表示，如何处理朝鲜问题现在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兰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朝鲜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他说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韩国和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该认真考虑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同时要威慑住朝鲜，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
他解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他说，承认朝鲜拥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让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的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朝鲜使用或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兰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朝鲜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朝鲜所有的武器在哪里。 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9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朝鲜，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朝鲜。他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 free peninsula.
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中国宁愿朝鲜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15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
是说15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兰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多与朝鲜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把美国的朝鲜政策外包给了中国。他说，
This accounts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powerful control.
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很失望。
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仅威胁要对中国的产品大幅度的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4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6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兰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说，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日前呢在华盛顿表示，川普总统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辞更多的是说给中国听的。他说，川普对朝鲜采用的疯子逻辑在爆发危机前是有用的，不过呢，他担心这种策略在危机之中可能会引发灾难。彼得雷乌斯将军还建议美中之间就朝鲜问题展开战略对话，让彼此了解各自的红线究竟是在哪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所做的有关报道。
曾经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星期四在大西洋杂志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川普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毁小火箭人等，其实是说给中国听的。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strategic.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引起中国的注意，使中国意识到朝鲜的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你得帮助我们至少停止它目前的水平，着手进行某种谈判，然后看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川普总统最近与金正恩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川普在联大讲话中把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说他进行核试验和导弹项目是在找死。川普还表示，如果朝鲜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金正恩则罕见地发表个人声明回应川普的联大发言，把他称为是精神错乱的老糊涂。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金正恩虽然冲动，但并不想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爆发危机之前，川普总统对朝鲜使用的所谓疯子逻辑有它的用处。
Before you get into a crisis, it's not all that bad if the other side thinks you're a little bit edgy. And, you know, Nixon had Kissinger go tell the Soviets, hey, you know, Nixon'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在进入一个危机之前，如果对方认为你有一点神经兮兮的，并不那么糟糕。尼克松就曾经让基辛格对苏联人说，你知道尼克松面临很多的压力，他饭后要喝酒，要当心点，在这个人身边你们得小心翼翼，他们一定程度上真的这么做了，你避免卷入一场危机。
不过这位在美国陆军服役37年，并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以及驻阿富汗美军以及联军指挥官的四星上将认为，这个策略在危机期间就不灵了。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 get into a crisis,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side thinking that you've taken the slack out of the trigger already.
问题是，如果你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你不希望对方认为你准备勾动扳机，会做不理智的事情，这样他们可能先下手为强，这是我担心的地方。有关的言辞必须有所调整。
彼得雷乌斯将军还说，显然川普总统的一些声明他是不会建议他说的。他建议美中两国就朝鲜的核问题展开战略对话，清楚地交流每一方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东西是什么，让各自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大的利益来停止朝鲜的核项目，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亚洲的大规模军备扩张，甚至是核军备竞赛，而这是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多次试射导弹以及核试验，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及其查菲号驱逐舰，九月初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到南中国海巡逻之后，10月2号上午开到了香港访问补给，将逗留4到5天，船上的5000名官兵分批上岸休息。参与官方交流还有社区活动，包括访问学校。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主要在亚太区执行安全任务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星期一上午10点前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海港青马大桥附近水域做补给停泊。里根号舰载各类军机70架，包括 FA-18 大黄蜂战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则是第七舰队的主要王牌作战力量。第七舰队隶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太平洋舰队。今年9月就任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的马科·达尔顿海军少将对登舰参访的媒体表示，这是他1990年以来第5次到港访问，而里根号能停靠香港，表明香港致力于开放和透明，以及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达尔顿说，很多年轻水手都是首次来港，对能访问香港感到兴奋。达尔顿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表示，朝鲜最近的核试及导弹试射令美国和全球关注，美国会采取一切行动让朝鲜改变其行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有信心随时为亚太地区稳定提供安全保障，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his resolve to use every lever available to us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to alter.
达尔顿说，美国总统非常清晰地表明我们的决心，采取我们可采用的所有手段，说服朝鲜改变其危险和激烈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2次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上个月的核试验令全球关注。这个打击群致力于保护我们自己和盟友，美国保卫盟友的决心，包括日本和韩国，是坚定的。达尔顿表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香港后将继续进行例行训练和演习，但不愿透露未来将驶往何处。韩国媒体近日报道，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驶往朝鲜半岛参与联合军演。里根号舰方安排多位能讲粤语和国语的男女水手与媒体见面，其中廖姓的水手13岁，随父母从上海移民美国，从军已经5年，先在乔治华盛顿号服役，后在里根号上成为飞机机械师和质量检查员， 主要职责是确保飞行员的飞行安全和电脑系统正常运作，希望在海军得到生涯发展。他说，
我非常喜欢海军生涯啊，我的梦想是能做一名军官，然后在我的职业上做到更好，然后反正一步一步走下去吧。
姓张和姓史的两位小伙都是飞机维修师，年龄相仿，且都是20多岁后才移民美国，加入美国海军也才1年半。姓张的小伙子24岁随家人来美，选择加入海军以融入美国社会，而姓史的小伙子今年26岁，在大连念完大学后移民美国。他们说，
我们主要是要一个机会，可能就是我们刚来，就是好多新移民的话，
对，
到美国来就是没有方向，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在餐馆工作也可以，我在别的地方工作也可以，随便找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你到美国来了，就可能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加入海军呢，可能见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可能我自己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可能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了。
他是24岁，我是大概23岁，也是移民，跟我的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然后他们移民过来之后，他们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美国挺适合我的，我就选择待下来了。然后刚开始也是，你也知道，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也是不习惯嘛，所以在华人区也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毕竟我已经来到这个国家，想融入一下当地的社会，所以我就想干脆把自己放到一条狠的路上吧，就去参军。当时也想了，是想去海军还是陆军，那最后一想还是去海军吧，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北京批准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停靠香港，这是2年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第一次访问香港。北京去年4月曾拒绝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停靠香港，当时美中两国因南中国海问题关系一度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拉斯维加斯发生的血腥枪击案。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枪击杀人事件的拉斯维加斯，人们排起了要等候长达8小时的长队，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献血。已经被确认为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星期天晚上他在有22000多人参加的乡村音乐会上肆意射击，警察向他逼近的时候他自杀。帕多克在室外音乐会场地的对面曼德勒湾酒店娱乐场32层的房间开枪，打死59人，打伤527人。该县的治安长官隆巴多说，除了在酒店房间发现了16件武器，在帕多克的家里又发现18支枪以及炸药，还有成千上万发的子弹。川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面向华盛顿纪念碑，带领其他美国官员为枪击事件受害者默哀。川普下令全国联邦机构下半旗，并且将在星期三前往拉斯维加斯会见紧急抢救人员，安慰受害者亲属。他称枪击事件是不折不扣的邪恶行径，很多人受了枪伤，还有不少人在踩踏以及翻墙逃跑时受伤。警方和联邦调查人员仍然没有查清作案动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枪击事件负责，说枪手是他们的一名战士，几个月前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联邦调查局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帕多克与任何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调查人员说，帕多克有一名女友，但是他们认为并没有卷入枪击事件，因为那名女友当时正在东京。帕多克的兄弟埃里克也对帕多克的行为不解，他说全家人都感到震惊跟困惑。他说帕多克是一个有钱人，不知道他跟任何党或宗教教派有瓜葛，跟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没有关联，也没有精神病史。埃里克说，他和帕多克的父亲是 银行抢劫犯，曾经上过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联邦调查局说他有自杀倾向，是危险人物，但是帕多克和埃里克兄弟两人跟他们的父亲并没有联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猛烈飓风袭击后那里的重建进展。川普计划会见波多黎各总督、军人，还有受到飓风灾害的民众。他还计划跟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麦普会谈。玛利亚飓风上个星期席卷了维京群岛。川普受到一些批评，说他的政府对飓风灾害反应不利。飓风切断了波多黎各几乎所有电力供应，很多居民断水，缺乏发电机所需的燃油，移动电话服务也中断。飓风袭击两个星期之后，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说，大约一半的民众供水得到恢复，他希望十月底之前能够恢复对四分之一居民的供电。川普总统为联邦政府的救灾努力辩护，他星期一说，无数的食品跟物资送到了波多黎各。他在白宫对记者说，在短短的时间里做了如此多的工作，实在令人赞叹。近几天呢，川普在推特上又多次发文，对这个美属岛屿波多黎各，特别是对圣胡安市市长提出的尖锐批评。这个市长对联邦政府的救灾表现感到不满。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一周多前，玛利亚飓风经过加勒比海水域一带，造成了很多伤亡。现在呢，波多黎各又处于一场政治风暴之中。下面请您收听鲍曼的详细报道。
成千上万的平民和军人投入了救灾活动，各种急需的救灾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运到波多黎各各处的集散地。
今天我们接收了驳船运来的200多万份盒饭和大约150万升饮用水。
但是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市长说，岛上许多人的基本需要还没有解决。
波多黎各各市的市长前往物资集散地，得到的回复是过几天再给我们打电话。有关方面要民众上网登记，申请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救灾物资，而我们根本没有网络。
作为共和党人的川普总统对这类批评没有理睬，他在推文中多次抨击这位民主党籍的市长的领导能力，说波多黎各人要求别人为他们做一切事情。川普坚持说，联邦工作人员工作得非常出色。
波多黎各人被污蔑为懒惰，但事实上我们在尽一切可能进行自救。
救灾监管人士说，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手头上的工作。
直到局势得以稳定并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才会满意。我们把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都运进这个岛，还不光是把东西运进去，而且分发了下去。但是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物资分发工作要做。
就像川普在哈维飓风后视察德克萨斯州一样，这次川普将于周二前往波多黎各。这次视察的具体安排还没有公布。
我希望他有机会前往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看看，希望他有机会直接了解一下民众，看看他们从小溪中取水饮用的情况。
许多波多黎各人没有供电，排长队领取非常短缺的燃料，完成该岛的重建预计要好几年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菲律宾新提出要加强跟美国的经济关系。美国是菲律宾从被殖民地独立以来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菲律宾一直最近这一年来对美国可以说是不冷不热。菲律宾提出的加强跟美国经济关系的要求，看来是为了减少对菲律宾的新朋友中国的依赖性。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天在其网站上说，菲律宾现在谋求加强跟美国的经济合作，以便改善整体双边关系。菲律宾外交部还说，更牢固的经济联系将超出安全问题的范畴。美菲经济关系的好转将修复杜特尔特去年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关系受到的损害。杜特尔特对美国批评他在打击毒品的行动中大开杀戒，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减少了跟美国的联合海军巡逻。 自从美国1946年结束对菲律宾的殖民以来，两国一直是坚定的防卫伙伴。菲律宾外交部长上个星期在美国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东亚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会见，提出强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杜特尔特自从2016年就任总统以来，调整了外交政策，更多的转向跟菲律宾有海洋主权争端的中国，以求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他还谋求从俄罗斯跟日本获得帮助。日本跟中国正在帮助菲律宾实施预算为1670亿美元的改善基础设施的五年计划。美国传统上作为对菲律宾的经济支持，允许菲律宾人到美国当老师、做护士这样的工作。据估计，在海外工作的1000万菲律宾人当中，有340万人是在美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新加坡将继续派军事部队到台湾参加联合训练项目，并非如先前一些媒体所称，台新军事合作计划将暂时终止。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此前，《南华早报》曾经报道，李显龙访问北京后，台湾与新加坡之间的星光计划可能终止。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也说，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星光计划军事合作项目的终止将不可避免。李大为的说法是自台新之间的星光计划可能生变的报道出现后，台湾最高级别官员做出的正式回应。李大为是在台湾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答复国民党立委江启臣的质询时做出上述表示。江启臣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后，台湾与新加坡之间的军事训练项目星光计划是否受影响。李大为说，新加坡在李显龙北京之行结束后，曾经派人来告诉他一切照旧，一切照常，不过双方谈话内容他不便多说。李大为说，
总而言之呢，新方的这个讯息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照旧，
一切照常，一切照旧吗？
对对。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上星期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星光计划是否停止的问题答复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关系。自台湾民进党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北京当局即中断与台湾的官方交流，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从外交、经济及军事上对蔡政府施压。台湾各界关注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对台政策的动向。江启臣在对李大为的质询中也提到，未来一个月台湾将面临许多严肃考验，外交部必须对情势发展有所评估，包括蔡英文总统国庆演说内容将发出何种信号，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对台政策走向，川普访问中国，美中元首是否发表第四公报，以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导人峰会的安排等。李大为表示，台湾政府各相关部门都在密切注意这几个重要事件的发展，目前评估可能发生的最糟情况他还不敢说，不过关于川普访问中国是否可能与习近平发表第四公报的问题，李大为认为此事应该不会发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六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为川普总统下个月的访问进行安排，并就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说，王毅向蒂勒森表达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方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给中美关系带来干扰。外交部说，蒂勒森告诉王毅，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川普总统期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与习近平主席一道规划未来数十年美中关系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法院是不是已经就李明哲这个案子进行宣判，在台湾引发关注。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借由李明哲案来恫吓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遭到逮捕审判，并不能被视为一般的刑案，而是中国政府试图借此钳制言论自由，恫吓台湾人民。
中国对言论自由的牵制，他从对 早期对异议人士的羁的这个逮捕，到对这个宗教人士的逮捕，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异议人士的辩护律师的逮捕，到辩护律师的律师的逮捕，今天呢到了台湾民运人士这个就是民主的这个工作者这个李明哲的案子的一个逮捕。
尤美女委员还说，台湾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双方互不隶属，各自有各自的法律及管辖权。李明哲所有被控诉的言论都是在台湾透过网络发表，这是台湾的言论自由，中国无权关押他。救援李明哲的公民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指出，一旦李明哲案成为判例，只要台湾人在台湾发表中国不喜欢的言论，进入中国之后都可能被逮捕判刑。这不只是李明哲的问题，更是全体台湾人的问题。救援团体还质疑，李明哲在8月4号被提起公诉之后，法院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宣判，但是至今都没有消息。根据中国近来审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例，李明哲案可能已经秘密宣判。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代表萧义明表示，无论李明哲案是否已经宣判，台湾政府一定要为李明哲争取上诉权，尤其是管辖权以及非法取证的抗辩。李明哲在被强迫失踪下所做出的自白，在法律上不具证据效力。只要李明哲提出被刑求逼供，中国就必须根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进行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既然中国宣称自己是法治国家，就应该公开透明的处理李明哲案的宣判。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中国必须要告知我们宣判的时间跟日期，而且必须要允许让家属跟救援大队可以前往去这个针对宣判的结果去聆听，然后去做出反应。
邱一林还指出，台湾政府应该积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政府侵害台湾民众人权的事实，而不应该默认中国司法逾越台湾的管辖权。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基本中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针对李明哲案曾经多次发表声明指出，李明哲当庭认罪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这个事件对台湾人民的感情会有很大伤害，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利。陆委会的内部会议还认为，未来非政府组织团体在中国势必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李明哲可能不是最后的案例。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和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今年3月入境中国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9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国台办强调，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大陆的法律规定和社会的公共秩序，任何利用此案进行政治操作、影响或诋毁、攻击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是徒劳的。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李明哲不可能去颠覆中国政权，也没有能力颠覆中国政权，对李明哲被认罪表示遗憾，并呼吁中国紧速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是世界第22大经济体，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可是呢，却被排除在联合国所属组织之外，也不能够参与其他很多国家的国际组织。有学者认为，这不仅是台湾的损失，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原因就在于北京总是把他的一个中国政策放在台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之上。因此呢，学者们认为美国应该为台湾发出更多的声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跟张真在纽约所做的有关报道。
2016年中，台湾九年来首次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之门外。星期四，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协助台湾恢复其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但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表示，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允许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台湾仍受到很大限制。
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提出136次参加技术性会议的要求，只成功参加了41次，仅30%多一点。我希望台湾能够真正参与，不需要由北京根据台湾领导人是不是他们喜好的人，或台湾的政策是不是他们喜欢的，来加以控制。
葛莱仪认为，台湾不能参与国际组织，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指出，中国人担任多个国际组织的现任或前任负责人，如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使得这种损失更为严重。
所有这些组织对台湾都很重要，因为台湾能够做出贡献。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看来都喜欢把一个中国的政策置于台湾能做出的积极贡献之上，所以我认为这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宾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克·迪莱尔认为，台湾不能参与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是不合理的，但却是无奈的现实。
事实上，北京是许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守门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使用这个杠杆。我不认为北京的做法对海峡两岸而言是明智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但是王维正教授认为，美国的声音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依然举足轻重。
每年美国国会呼吁美国总统和行政当局提供进展报告，卫生部长发出声音，给予台湾关键性的支持。当美国发声了，欧盟也发声，日本也发声。我感到过去一年美国没有为台湾发出足够多的声音，美国应该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
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举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台湾政府争取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重点在于有意义的参与，而非追求成为其成员。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大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际呢，台湾也将为10月10号做中华民国国庆庆典准备。10月2号，台湾国防部邀请了各大媒体到宪兵指挥部内来介绍10月10日当天陆海空三军的表演项目，并且现场进行部分项目的动态展示，让民众先睹为快。这次访问活动并没有开放给大陆跟港澳媒体参加。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大陆大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时，台湾也为即将在10月10号举行的中华民国国庆庆典做准备。根据台湾国防部介绍，三军一队是台湾军队的荣誉部队，主要任务是为外国贵宾欢迎军礼以及庆典活动表演，以及驻防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忠烈祠、慈湖等地担任礼宾任务。 最后展演的是三军特勤部队进行实核攻击拳法操演。台湾军方人员向媒体介绍说，
目前前方为国军特勤队展现国军特勤防空精英部队誓死达成任务的精神。国军特勤部队由宪兵、陆军、海军陆战队训练出的精英中精英，好汉中好汉。
宪兵特勤队先表演擒拿及随护格斗，
制服奥服，展现宪兵特勤队拼斗精神，迅速达成任务。
陆军高空特勤队表演刺激格斗，最后海军陆战队特勤队进行近身综合格斗。除了这三项表演之外，陆军航特部直升机编队将在国庆当天担任序幕表演。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些表演项目除了要庆贺双十节庆气氛之外，还要彰显国军战备整备以及捍卫国家的决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主导协调三国搜寻失联马航客机的澳大利亚机构，对三年后还是没有能够找到这架客机的下落深表遗憾。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星期二公布的最后调查报告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370 航班客机神秘失踪，就当代航空来讲简直是难以想象，也无法让社会接受。马航的一架波音777客机2014年3月8号载着23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澳大利亚、中国跟马来西亚展开了三年的搜救行动，耗资1亿6000万美元，搜索了偏远的南印度洋的12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搜寻行动今年1月正式结束，没有找到飞机的下落，只找到被海水分别冲到印度洋沿岸不同地区的三块机身残骸。有消息说，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包括平民和警察在内的至少16人，在一个警察局受到的连环自杀炸弹袭击中丧生。叙利亚内政部长说，两名恐怖分子星期一用若干枚炸弹袭击了大马士革米丹区的警察局，其中一人先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另外一名自杀炸弹手进入警察局后被警察打死。一些媒体援引川普政府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将要求古巴政府减少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美国驻古巴官员接连受到神秘攻击之后，美国不到一个星期前减少了驻哈瓦那的外交官人数。美联社消息说，美国将要求古巴把驻华盛顿人数减少 60%。迈阿密先驱报还有路透社说，川普政府将责令古巴把驻华盛顿人数减少三分之二。
VOA，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十九大前维稳力度加强，言论的管控升级，网络敏感词也是层出不穷。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白天里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但至少夜里你还能自由地做梦。只是如果你碰巧梦见一头猪，不要在互联网上告诉别人。中国一男子近日因在微信群中谈论梦见猪，被警方行政拘留7天。梦见猪已然成为最新的网络敏感词，在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上都不予显示。而搜索梦见猫、梦见狗，甚至梦见草泥马都不成问题。广东潮州市公安局香桥分局9月19日出具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说，现查明46岁的田英俊9月16日凌晨在一个名叫“雅俗共赏”的微信群中，以“梦见猪”指代国家领导人梦见猪，并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包括歌手王芳利用和梦见猪的关系排挤他人上春晚，雷洋因为知道梦见猪和王芳以及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关系，所以被国安局的人搞死等。警方说，田英俊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根据该法律，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可处5日以下拘留 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田英俊所言是流亡美国的亿万富翁郭文贵近期爆料内容的一部分。网民 Jason Chuang 说，潮州市公安局不经意间成为了郭文贵的宣传队。孟建珠，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猪队友？另一位名叫佛晓的网民说，如果警方不能证实孟建珠就是孟建珠，公然侮辱他人就不成立，因为被侮辱的可能是头猪。同在9月19日，河南濮阳市公安局孟科分局逮捕了当地的一名男子，41岁的陈守礼在微信群中提到王芳和孟，被指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对他处以行政拘留5日。另据网上消息，一网民因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有关周小平和王芳的负面笑话，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询问并做笔录，扣留24小时后获释。中国6月底通过的网络视听节目审查通则规定了互联网上不可言说的68类话题，内容覆盖了民众感兴趣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美国之音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世界各地的上网人数是男性要多于女性，在美国妇女要进入科技工业也很难，即使进去了也不容易成功。美国之音10月5号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办有众多女科技人士出席的研讨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奎因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妇女正在利用技术克服教育和就业的障碍，但是上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妇女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而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成功的女性要比男性少得多。10月5日，美国之音将邀请一些女领袖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妇女电脑人才大会期间讨论这些问题。
令人悲伤的是，技术生态系统一直不欢迎妇女。
在美国，妇女在技术行业中继续落后于男性引起了热烈的辩论。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妇女仍然没有机会使用高科技。上网的妇女比例比男子要低12%。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只有1/7的妇女使用互联网，而男子的上网比例则为1/5。
数字鸿沟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多获得数字技术，比其他人更多的使用数字技术，这种事儿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的每一个创新都不是从天上一整块掉下来的，它通过社会来扩散。
妇女有比较少的机会使用高科技，因为他们在教育、就业机会和收入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在某些情况下也面临社会压力。
非洲有个国家，当地人认为年轻女子不应当有电话，只有中年男子才有电话。我们说我们可以教他们如何用电话，当地人说你们可以教男孩子或男人，我们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在美国，女性约占公司科技人员的20%，占科技主管的17%。而在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方面，投资者很少是女性。
我开玩笑说，在我这一行，我上厕所不用排队，只有5%到10%的投资伙伴是女性。
即使女性在公司内部担任了技术职务，也有可能中途离开。有些妇女说，她们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Often women are held to a higher bar.
对妇女的标准常常更高，她们不得不努力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有同样的能力。
但是许多人正设法在全球和美国缩小这个差距。
历史上第一次，技术能真正帮助女性拥有强烈的声音，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实现男女平等并没有灵丹妙药，技术行业以提供快速可扩展的解决方式而闻名。我认为这也包括日常的努力，付诸于每一个管理实践中。
在美国之音的研讨会上，技术界领袖将谈论如何继续缩小男女高科技差距这个关系到妇女前途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管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